你是哪个堂的？也好像也不是。那我是灵粮堂的，那你是哪里的？好，最后弟兄告诉我，好，你知道我是主的恢复。好，哦，我是主的恢复，好像这个不太合文法。好，那倒是，那就说我们在地方教会。啊，那什么是地方教会啊？这个问题啊就越来越多。所以刚开始啊，我们得救的时候都会发现，到底我们是属于啊什么样的教会啊？可能会有这些问题。那我想新人们呢，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到底我得救了，奇怪，这个教会里面招牌上什么台北市召会第十二聚会所？那这个讲起来，跟人家讲起来很拗口，而且啊，那你看灵粮堂多顺口，浸信会。啊，这个多简洁，对不对？长老会到底这些东西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不是都是信耶稣的吗？好，我们需要从这里啊看见，从召会的历史看见，这里面有许多真理和一些啊主的恢复的一个历史。好，第一个我们需要来看到什么是主的恢复啊。第一个就是恢复，什么是恢复啊？如果一个人生了病啊，这个体力啊大受这个折损，他可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养病恢复他的体力，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人原本是有很好的体力，那因着某些的状况某些的情形啊，他生病了，他就失去了原本那个很康健的体力，那最后他需要经过一个休养，经过一个恢复，恢复到原来啊那个情形的里面。就好像啊这个东西啊，诗歌本来是放在这个桌上，但是恢复呢可能就是失去了，掉到地上去了。那我们今天啊把它捡起来放到原来的地位，这一个动作这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恢复。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恢复是什么？恢复不是创新，恢复也不是发明，恢复乃是回到起初，回到当初应有的水准，也就是将失落的寻回，将堕落的拯救到原初的水平之上。啊，就像啊这个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哎呀，这个人休妻啊可以不可以？那主啊就把他们带回到从起初啊并不是这样。所以一看见啊神有一个心意，要把整个的情形啊带回到神当初啊最起初的光景里面，那个才是神命定给人一个正常的光景。好，那第二个，那什么是主的恢复啊？顾名思义啊，就是主在这个时代中他要有一个恢复。那这一段呢，啊，我们李弟兄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解，我们一同来请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读括弧一二。主的恢复不是一个救恩的问题，不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得胜或别的问题。在主的恢复里，主要的是乃是恢复正当的教会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能建造起来，成为主的身体，在这地上一个活的表现。主的恢复乃是要恢复圣经中关于神经纶的中心启示。好，这两件事啊，第一个是恢复正当的召会生活。好，今天我们所过的召会生活，每周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每一个主日都很觉得很享受啊，每周都怎么样，有播饼聚集。但是之前并不是这样，之前只能三个月聚一次播饼聚会。好，你觉得三个月聚一次播饼聚会好不好受啊？不好受，周周来最好。其实最早应该是怎么样？天天播饼聚会。所以啊，你看，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所有的正当召会生活，啊，都应该被恢复起来。那，啊，我们现在看到人怎么样？就为人失敬啊，可能以前也不是这样，可能以前是什么？点一点水在头上。所以啊，这些的啊，所有的正当召会生活的实行，可能以前啊，我们也不在会中伸言，但是我们现在周周啊都在会中有申言，这一些的实行啊都是什么一个恢复？那恢复什么呢？恢复正当的召会生活。那这些召会生活的实行呢，都是根据于啊圣经中啊的一个中心的启示啊，一件一件啊陆陆续续越恢复怎么样就越拔高啊。这是啊主的恢复，就要恢复两件事，一个是正当的召会生活，第二个是什么？圣经中关于神经纶的中心启示。好，我们先对这个恢复有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就需要来看召会啊，到底什么是召会，它怎么产生的啊？接下来扩展与堕落，在马太福音啊16章3到20节啊，有一次主耶稣带着门徒啊上到该撒利亚的菲利比的境内，主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时候怎么样？ 议论纷纷。最后啊，由谁？彼得说到什么？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啊！这一个啊，就摸着了主里面的一个负担啊。他知道终于有人啊，得着了一个启示，从父那里得着一个启示，知道他就是基督。但是啊，如果只有基督怎么样还不够完全？于是啊，主接着就把召会的启示给彼得。他说啊，这个。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不可胜过的。好，那这个时候啊，主就说我要把我的 Ecclesia 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啊，就是指的基督啊，是阴间的门不可胜过的啊。这个词啊就出现了，首一次的出现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呢，就是什么？指着蒙召出来的会众啊。所以啊，我们。啊，更正一个名词，可能我们说我们是某某教的啊，这个教就好像有一点啊，带着宗教的意味。应该我们说我们是召会啊，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啊。所以啊，这个当弟兄姊妹问说你是台北市召会的啊，是不是指这个房子啊？啊，是不是指这个礼拜堂叫教会啊？啊，应该说我们就是台北市召会啊，我们就是啊这个。召会啊，我们是啊蒙召出来的会众，所以召会啊不是礼拜堂，也不是建筑物，召会乃是什么？蒙召的圣徒所构成之基督生机的身体。好，那这个是什么？就当主耶稣啊复活，准备升天前啊，主父们要留在耶路撒冷怎么样？等候圣灵的降临啊。之后呢，主耶稣升天之后啊，门徒们就在那里啊，有120个人，有10天之久，同心合一的祷告啊。最后啊，在五旬节的时候怎么样，带下圣灵的浇灌啊。那里啊，我们都知道圣灵啊怎么样，如火焰一样，如舌头一般啊，让所有的人怎么样都开始这个说方言，而且怎么样大得这个啊这个释放。那之后啊，彼得就起来啊，跟11个使徒啊传讲了一篇信息啊。之后接下来就带进了3000人的得救。这个啊，就是地上啊第一处的召会，乃是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当这个召会啊带进了3000人得救，你就发现啊，一开始怎么样就实行啊什么啊，家家分区的怎么马上争取啊？你看3000人得救，我们要知道3000人要。好，要花多少劳苦？一天之内3000人得救怎么办？立刻产生好几百个区负责，就开始怎么样，在家里面啊，所有的家怎么样，能够空间够大的，通通都要怎么样打开来做什么家聚会啊？不管你会不会，都要怎么样立刻有操练啊？因为你跟了主耶稣3年半，都应该有一点基本的真理啊，所以开始怎么样，立刻就要带领什么，要喂养新人，立刻就要有诚心，所以啊，随即啊有召会生活的实行啊，你就知道那个实行好不好啊？非常的刚强，为什么？因为主一看呐、啊，这3000人呐、啊，很操练，很认真，都开窍，不是老小孩，立刻再加5000啊！所以啊，哇，这个之后啊，你会发现到读到这个历史，会发现耶路撒冷的召会怎么样？这个什么，到后来有好几万人呐、啊，你知道那个繁殖扩增是非常的强烈的啊，表示啊，他们是很有成全的啊，人呐、啊、一得救就稳固在教会中，所以不久啊。耶路撒冷召会成为万人的召会，而且初期的召会生活、啊、非常的刚强，他们众圣徒啊天天怎么样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啊，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啊，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啊。那主呢将得救的人啊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所以啊没有浪子，都是什么新人就变成中干，而且呢这个怎么样凡物公用啊，整个家打开啊，是全部的打开，啊、并且啊，至终啊，怎么样，还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啊，甚至啊，使徒们的衣服啊，那些影子啊，都可以啊，医治病人。那那个刚强的情形啊，在召会中啊，有一点点这个欺哄圣灵的行为啊，圣灵啊，就在那里有一个管制，并且啊，有一个什么。众召会召会间呢、啊、都起了敬畏，那是一个刚强的一个情形。好，但是呢，在这个情形的同时啊，当初跟随啊逼迫主耶稣的那一班犹太教的人呐、啊，并没有因为看见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就停止了逼迫，乃是发现了、啊、什么厉害的什么更加强的什么来逼迫召会。所以啊，一面召会有圣灵水流的澎湃，另外一面啊，整个仇敌啊继续的来这里逼迫召会，至终啊这个。啊，有一个使徒门徒是斯提凡啊，他蛮有圣灵，蛮有智慧，而且他起来啊，这个传讲信息，交通这个真理，至终啊怎么样，激怒了犹太人，就怎么样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这个时候啊，主啊 也向我们的弟兄显现。那一天的同时啊，门徒们就被迫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传扬福音，开始啊带进了什么？第二个，不仅在耶路撒冷有召会，整个犹太全地，至终啊到后来整个使徒行传说到从安提亚出去到整个地中海周围都啊建立起了主的召会。好，这是世纪的初期啊，整个召会的发展非常的蓬勃迅速，一面有逼迫，一面却非常的有主的同在，有神的祝福。但是啊，你会发现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书信啊，看到这个啊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尤其是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召会在大概啊经过了30多年啊，到了主后67年左右啊，大概保罗啊第二次被下在监里的时候啊，你会从保罗的书信中啊发现召会啊已经啊败落了。所以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是召会败落的预防剂。保罗啊就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应该在那个堕落败坏的光景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持守清洁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好能够为着神啊站住啊。那那个时候呢，整个啊召会开始堕落，直到主后90年啊，那这个保罗说到整个亚细亚的召会啊都离弃了我啊，只有路加啊和他同在。你就知道那个光景啊是非常的消极的。那到了90年之后啊，使徒约翰啊写了启示录啊，借着这个约翰启示录2章跟3章啊，对各种召会啊发出啊得胜者的呼召。那我们需要看见召会啊为什么会堕落，乃是因为三个重要的原因。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三个点哈：宗教、哲学、阶级、组织。好，第一个进来的就是当召会一开始的时候，宗教啊不是其他的宗教，乃是什么？犹太教。犹太教啊，正统的犹太教偷偷的进到召会，带进了什么？跟纯正的启示啊有了混杂。那强调的是什么？强调要守一些的规条，比如说受割礼、守安息日，还有饮食与节期的条例。他们却没有忘记了，基督已经顶替了规条，顶替了宗教，顶替了律法。所以保罗啊，为了对付这个情形啊，就写了什么？加拉太书，说到基督与宗教相对，基督啊顶替了律法，也废掉了规条。第二个啊，就是什么哲学啊？当时啊，在地中海那边啊，有许多的哲学，有禁欲主义，有纵欲主义，还有什么将东方希腊哲学混在一起的诺斯提派哲学啊，他们啊把这些东西啊掺进了这个啊纯正的真理的里面，甚至开始啊对基督的身位啊有一些啊不同的看法。那这些啊，保罗就写了哥罗西书啊，说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基督的里面啊！你必须要追求基督，赢得基督，你就是有一个真智慧。你不需要啊去啊这个有人的意见啊。宗教是没有侍奉啊，没有基督的侍奉。那哲学呢是什么？就是人的意见思想却不属神。好，最后一个什么？就是阶级组织。那我们待会会在后面看到这个阶级组织啊，让整个基督身体啊生机的功能啊被废掉。好，那但这个过程里面啊，一面主啊有一种的召会，有一种的堕落，那另外一面啊在这里啊有一个恢复。那这个恢复啊，我们需要看见一个观念，就是召会啊何时堕落，何时啊就有主的恢复啊，就是啊不是已经到了一个情形啊，这个已经啊到癌症末期的时候再来抢救，不是，主是啊一看见有一些情形的时候，主就带进他召会中啊有一个正确的恢复，乃是啊一路啊不断的往前。所以啊在堕落的时候啊，总是神为着他的召会啊保留了一批啊清心爱主的基督徒，顾照神在地上的权益，然后呢将召会生活的实行还有神圣的启示啊恢复到应有的水平。所以其实从第一世纪开始，召会啊就已经有主的恢复带进来，只是当时啊整个的水流啊还不是那么的澎湃汹涌，直到16世纪之后，整个啊情形啊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好，那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继续的往前看到啊整个召会啊怎么样的变质。那第一个我们需要看到，大概历史上啊经过一个中古的黑暗时期，大概是从主后590年开始到16世纪马丁路德啊改教，大概有1000年之久。那罗马天主教啊整个的败坏与玷污了召会，它这个是有一个脉络的。第一个是2世纪的时候啊，格利勉啊，这个格利勉啊还写过一卷书叫《格利勉书》，他是看过保罗跟彼得的啊，所以是这个很有分量的。那他因着这个 但是他却啊，在一些的真理的看见上，带进了什么犹太教的组织的制度啊。最终第二个、啊、碰到一个卫道者，叫做以格纳提，他、啊、见过谁？见过使徒约翰啊、哦。那他呢，认为他也是在这个追求真理的时候，发现什么？他认为啊，这个圣经上说什么？这个使徒和长老就议定什么什么事，他就发现啊。圣灵啊，又说到圣灵啊，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他就发现长老跟监督，哎，这两个人到底啊，这个谁比较大呢？谁比较高呢？啊，实际上啊，这一个他因着认为啊，监督啊叫做 episcope， 就是 epi 是什么，在什么什么之上啊，在什么什么之上做一个什么监督和这个观看，他认为监督应该是在上的，那长老呢就应该是什么地方的啊，所以他认为啊，监督在长老之上，那实际上。长老是什么？是指的这个、弟兄他的生命比较长进老练，是指他的生命的这个度量来说的。那监督呢，是指他的职分、啊、是必须监督牧养神的群羊。所以这两面呢、啊，是其实是他的这个角度的不同。实际上，监督就是长老、啊、监督呢也不在长老之上。但是因着以格纳提啊，他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带进来之后啊，就发现、啊、慢慢产生了什么教阶的组织啊，有监督，有长老。那之后呢，就慢慢的演变成居间的阶级。他认为啊，波饼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分饼分杯的，他需要怎么样，有专门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啊。是以前的波饼却是不能够随便的人来服侍的。那把圣徒啊分成了什么圣品阶级跟平信徒，产生了什么基督教里的祭司。这个就是什么整个天主教里面。教皇组织的什么前因的这个导火线，那到了第三世纪啊，这个居普良就带进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叫公教会，他认为教会啊要有什么层层的隶属，而且是一个统一，不可什么散漫，没有系统。这个东西呢，就带进了什么制度，就产生了什么哦以后的教皇，所以形成了什么 Catholic Church， 就是大公教会。好，这整个慢慢的，他希望借着这个啊。把统一啊所有地方的教会，那这个导致了什么六七世纪啊罗马天主教的这个形成。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那康斯坦丁大帝啊统一了罗马帝国，就把基督教啊改成什么国教，那使这个政教啊就联合，他借着这个联合来巩固他的政权啊，带进了什么一些的混杂，那这一些啊就慢慢的形成了罗马天主教。那罗马天主教啊就是啊启示录里面啊关于推亚推拉召会的预言啊，在这个时候就完全的形成。那最终啊罗马天主教就在五世纪的时候分裂了，分裂成什么东罗马教跟西罗马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西方的是什么比较大的，叫做拉丁教，就是罗马教啊，势力比较庞大。那到了第十一世纪之后，这个东方呢觉得啊你管太多了，就怎么样，就自己成了一个什么，就是在这个俄罗斯帝国欧洲的东北和亚洲的西部啊，成立了什么希腊正教。好，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现，在第十一世纪的时候，罗马教就什么分裂成西方的天主教跟东方的什么希腊正教，直到这个时候一路下来到马丁路德为止，这整个时期啊，从天主教形成到这个时候，大概有一千年的时间，圣经啊是封闭的。是没有人能够读圣经的，只有什么神职的人员可以来读圣经。所以在这一个时间啊，在中古的欧洲啊，就是蛮族入侵的时代，是整个啊黑暗的时期。人类的历史上因着神的圣言啊被封闭了，所以整个的情形啊就是落入一个黑暗的情形。好，那这个时候到了十五世纪的时候，开始啊展露了一些什么造这个恢复的一个曙光。有两个人，应该主要的是约翰威克里夫，他认为啊应该啊以圣经啊为独一的什么权威，不是教皇说了算，还是圣经说了算。第二个啊，这个以信心啊为得救的条件，因为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啊，他们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赎罪券啊，如果你今天说了谎，你可能买五块的赎罪券，你这个谎的罪怎么样就 OK 了，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你可以先买一些啊放着哈，等到犯罪的时候哈再支付一个。那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伯爵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很这个对这个制度很不满，为了表达抗议啊，他就买了很大量的赎罪券，然后我告诉他说什么，我要去抢银行啊，我要去抢劫，之后呢就去抢劫了。这个抢完之后呢，教皇就把他带过来说，哎，你为什么犯了抢劫的罪啊，他就把那个赎罪券拿出来说， 你看这么多的赎罪券，应该可以让我无罪开释吧？啊、哦，你看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堕落的情形啊，大罪卖大券，小罪卖小券。所以啊，只要你犯罪，只要你有钱，就可以怎么样得着赦免，贿赂自己的良心，堕落到一个地步。而且啊，天主教怎么样还带进了什么许多拜偶像的情形。好，那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就认为这些东西啊都不应该是啊得救的条件。难道你得救、得蒙拯救、得神称义，是因为你的钱比较多，可以买比较多的赎罪券吗？还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啊？啊，如果是比较有钱的，可以买更多赎罪券的，可以得多赦免，那很多的人都不能得救了。那但是啊，他就把这两个啊口号喊出来，那这个啊就成为啊一世纪之后啊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内涵。好，到了16世纪之后啊，马丁路德啊就恢复了什么因信称义的基要真理，他就看见什么得着神的称义啊，不能靠什么买卖赎罪券或行善的好行为啊而得救，乃是借着什么相信并接受基督的救赎啊。他这个真理啊，他看的是非常的清楚。所以啊，这个就是他说做一个自然证的故事。有一次啊，这个撒旦啊就来这个试诱他说。带了一大叠的纸说，你看都是你犯的罪。好，这个路德就说，哦，这是我的罪吗？还有没有？然后他就说，还有这些，来给你看。好，然后呢，哇，一看那个路德一看，他连他忘记的罪那个撒旦都帮他记上去了。然后他说，还有没有？撒旦说，还有，很得意，拿过来，还有吗？啊，没有了。然后最后他就把这些卷宗啊摊开来，用红墨水写什么？这个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啊！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啊！哈利路亚！他大得着什么真理的加强啊？就除去了仇敌的控告啊！这个真理啊，好像现在我们就是很基要的嘛，但是在啊这个应该是400-500年前啊，这个却是啊要路德付上生命的代价啊！他常常是什么？他、啊、这个。勇气刚好到这个地步怎么样？他把天主教啊这个不合乎这个时宜的情形啊，写了95条的这个情形列出来啊，就跟啊教皇去辩论，而且是带着圣经去辩论的。你就知道路德是很常用功读圣经的啊，按照真理啊跟教皇辩论啊，这个很不容易啊，需要非常刚强的灵啊，他是付上了什么生命的代价。所以啊，这个大本诗歌638首说到，我神是我大能堡垒，还有经历到当时啊，以他一个人的力量要对抗整个啊天主教那个庞大的势力啊，他何等需要神做他的力量。好，那这是一个。那但是啊，这个路德啊，一面他读圣经，他一面啊刚好因着他被逼迫，所以啊他的朋友就把他带到什么一个古堡里面去逃难，躲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啊，他不是啊就在那里啊没有事做，他、啊、这个。精通希腊文跟希伯来文，他就把新旧约圣经啊翻成德文，啊，那这个翻译出来之后呢，就造成了、啊、这个整个德国地区啊这个什么这个圣徒的回响。原本啊封闭的圣经啊，一时之间怎么样成了一个公开的圣经啊，这个圣经的话，神的圣言啊就能够得以广传。所以路德啊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啊，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着神的称义啊。第二个，他也怎么样恢复了什么公开的圣经，原本啊不能读圣经的，因着路德的这个翻译公开啊，每个人啊都可以来读圣经。但是啊，这个路德啊确实啊这个。也有软弱，虽然呢、啊，在这个因信称义的事上付了代价，但是啊，很特别。当他讲到这个召会的事上、啊，他就变得很胆怯、很软弱。他知道当时啊，因为有一些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啊，是借着这个宗教的力量来怎么样巩固他的政权，但是也有一些啊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于是他们就找上了路德，就跟他怎么样谈合作条件。啊，什么条件呢？就是啊，我让你的这个教会啊，建立在我的这个国家里面，成为我们的国教。但是呢，重点是你就要听我的。好，那在这个过程中啊，这个路德啊，知道这个是什么带进掺杂的，但是他却因着他的软弱，在这个立场上啊，他就失守了。于是呢，他埋了什么根正教最大的这个堕落的种子，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宗派啊，就是所谓的国立教会啊，比如说德国、丹麦、瑞典、挪威这些国家的国教就是属于路德宗的啊。英国还有什么安利甘会啊，那是属于什么英国的女王，就是他们的教皇。所以这整个啊就带进了政教的什么混杂啊，这个应验了什么启示录一 三章一到二节啊，主对撒迪召会的预言。好，这个东西啊，因着这个带进来之后，整个啊这个更正啊，所谓路德的改教啊，就开始啊进入到一种发死空洞一些啊这个规条的里面，因为啊没有什么基督活的启示。好，那过了不久之后啊，国立教会就是这个光景。那经过了大概100年世纪之后，主就在啊当时的罗马天主教里啊兴起了一般啊，因为更正教很发死，没有什么活的与神的交通，所以啊一面有一个光景恢复啊，这个恢复的这个失去了，一面啊主就在那个地方，另外有一些的恢复的一个反应，他们就恢复了什么？看见啊都没有与神啊有在内里生命的交通，就有一些人开始啊对内里的生命啊有所认识，看见这个生命什么？就是神自己在他的儿子里，借着他的灵被人所得着啊。这里面啊最有名的就是什么？盖恩夫人啊，她呢这个有一个代表的诗歌是什么？大本诗歌524首。我是一只笼中小鸟。好，我读两节，弟兄姊妹就知道说他们怎么样重视啊内里的生命。他们认为啊，外面的环境啊再为难、再逼迫，只要我与主啊有一个情深的交通，我只要一回到退到我的灵里啊，呼求主啊，这个接触主啊，可能啊他们就能够立刻再从神那里得着一个生命的供应。好，他说啊，这个甘恩夫人写的，他说我是一只笼中小鸟。远离天空旷阔野地，是他将我安置于此，我向他歌颂不已，如此被求我甚欢心，因这我神使你称心。好，我心超越监牢之门，我灵腾飞何其自在，向着心爱之主腾飞，他的旨意我所敬拜，在你坚定旨意之中，我灵得到自由欢腾。你就发现啊，外面都是什么限制啊、困苦，里面呢是什么自由欢腾。好，那甚至啊，这个他们啊，这个甘恩夫人说，如果啊，这个主用这个他的手鞭打我，我还要亲吻他鞭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他非常的注重啊内里的交通，也确实啊，在那里得着了许多啊主的一个啊这个显现。但是啊，他们是属于什么？还是留在推亚推拉教会，就是天主教一些啊堕落光景里的一般什么其余的人，就是属于天主教里面的什么的圣者。好，那还有其他的，像芬乃伦神父跟劳伦斯弟兄等，这些、啊、是代表人物。那此外呢，他们也写了一些啊关乎基督身体原则的话，但是啊，因着重视个人的属灵，他们没有所谓的什么教会生活，所以比较有点像什么属灵大汉啊，这个。看这个很奥秘，那为什么是奥秘呢？就是因为他别人看他、啊、在外面的环境中好像很受苦啊，很受压，可是他却啊这个祷告之后发出了这个灿烂的笑容，好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在受苦的期间会有那么灿烂的笑容呢？因为他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这个啊就让觉得别人非常的奥秘，猜不透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好，那这是啊内里生命的奥秘派。那同时间呢、啊？这边有一些人是什么属于内里生命的奥秘派。那另外呢，因为啊圣经被公开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读圣经了。那开始啊，也在17世纪啊，有一些啊倾心爱主的圣徒啊，他们啊就开始对部分真理啊就开始增赏啊。比如说他们看见了这个啊那里水多啊，在这里受浸啊。好，再来主耶稣啊被带到约旦河去受浸啊，天就开了啊，那里就如同鸽子下来。他就发现了、啊、原来信而受浸啊是一个真理。啊，于是他们这一些人增赏这个受浸的真理的人呢，就开始怎么样？这个组织起来，就成为什么浸信会啊？所以浸信会是什么啊？这个第一个成立的公会，那、啊、可能是一开始就读到四福音，就看见主耶稣受浸，就发现这个真理啊非常的好。那第二个就发现，哎，长老智慧也很好，所以呢就开始成立什么长老会。慢慢的怎么样，就发现啊这个还有什么路德会啊？为什么？因为路德若不是路德怎么样，我们就没办法读圣经，所以路德很伟大。哎，这些人。跟随路德的教训就叫路德会。那还有呢，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啊，所以跟从我的怎么样，就这个必要这个得饱足。哎，这个粮堂不错啊，天上的玛拿是属灵的粮食，所以呢就开始叫灵粮堂。所以慢慢的、啊、越来越多，为什么？圣经是越读越多嘛，所以呢越来越多的真理啊什么就越来越多的被某一些的真理啊就被特定的怎么样标明出来。所以呢啊一个一个的公会成立，这个就所谓什么所谓的公会叫 denomination 啊，就是有名称的宗派啊，这些啊就是公会的由来。这个就属于什么私立的教会，大概也是在17世纪的时候怎么样兴起的。 那后来还有一些人，我们也不是什么教会，我们就是爱读圣经嘛，所以叫做圣经的自由团体，圣经教会。比如说那个我跟李让啊，这个跟洪邦跟郑雄，哎，我们三个不错，三四个不错，好，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读圣经啊，就开始读经怎么样，一年一遍，慢慢的我们就这个团体就开始叫做什么，这个啊，我们觉得要有信心读圣经，要信神的话叫做信心圣经会。好，那个主耶稣在加略受苦很辛苦，叫加略圣经会。然后那还有呢，越读圣经就越圣洁，圣洁圣经会就开始了，很多的圣经会就产生了。可能刚开始追求的小牌，慢慢的就开始标榜，哎呀，这个我们越读经越圣洁，越读经啊越受苦，越与主一同的钉十字架。所以可能啊，各样的名称就陆陆续续来了。这个啊，就产生了什么是啊，这个所谓的自由的团体。那到这个时候，大概就五大类的教会啊就产生了啊，自由团体、国立教会、罗马天主教，还有这个私立教会，还有一些这个圣经的这个情形。好，那这个时候呢，整个的情形啊，就是带进了什么啊，很多的宗派的分裂。那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啊，啊，这个主的恢复啊，在十七世纪大概就停到这里。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时候啊，在德国的波西米亚有一个青年的伯爵，因为那个时候啊，主体啊大的势力还是什么罗马天主教，他们虽然这个各个越小的团体成立之后就会跟他们分开嘛，所以罗马天主教怎么样，就会逼迫这些啊所谓的什么清教徒或者是一些教会的人。那这些人呢，因着被这些啊教会啊这个逼迫之后，他们就开始逃亡。那逃到哪里呢？有一个德国的伯爵叫辛森多夫啊，这个他呢被主得着了，他就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伯爵，有广大的地业在波西米亚，他就把这个地业怎么样打开来，让各地方怎么样，各公会背景的圣徒怎么样，你只要被天主教逼迫的，你都可以来到我这里过共同的生活。但是啊，这个麻烦来了，浸信会的来了，就很坚持一定要信而受浸。长老会的说，那你没有长老智慧不行。然后这个林良堂说，你每天早上都要这个诚心要读圣经，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实行。那这个时候啊，他们因着这个啊，就没有办法怎么样，他们有背景，他们有所谓的坚持的道理，他们的看见不同，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没有办法和谐一致的相处啊。这个时候呢，主啊就给辛森多夫啊这个有智慧，他就把这个光景啊流泪的祷告在主的面前，然后呢把这个各宗派的这个负责人啊统统找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啊，主的心意啊是要得着一个合一的身体啊，请你们怎么样这个签约，我们需要在灵里面是一啊，那保守这个合一，众人啊也愿意啊配这个答应这个呼召，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啊恢复了弟兄相爱并且合一的立场。那在一个波饼聚会里面啊，因着他们这样放下他们的背景成见，所以啊来在一里面啊对主有一个真实的纪念，所以那一次啊怎么样，圣灵就大大的浇灌他们，他们就开始展开了一个彼此啊这个相爱的一个弟兄相爱的光景，成为啊教会历史上啊最大最强的一次复兴。那这个复兴啊，因为大部分的圣徒啊是从这个摩尔维亚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又称为什么摩尔维亚的大复兴啊。这个复兴的影响啊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这个它中间啊有一个这个英国的很有名的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哈，他们两兄弟啊，这个一个很会讲道，一个很会写诗歌，那他们两个就途经啊经过这个地方啊，就刚好遇到什么攻逢其时，遇到什么这个大复兴的这个光景，他们就做见证说啊，他们啊若不是啊主后来啊给他们在临终有一个托付要回到英国啊去啊，维持主的见证，他们、啊、真是愿意啊，一生啊都留在那里过那样一个召会的生活啊。另外啊，这个因着啊，这两位弟兄啊，这个兄弟啊，被主在这个摩尔维亚复兴中大大的得着之后，当他们回到英国去的时候，他们就带进了英国的、啊、一个、啊、很大的一个圣洁的复兴。